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8月22号到8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英国莫顿市政中心里的法轮功窗口，莫顿图书馆是英国南伦敦莫顿市的主要图书馆，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信息中心。图书馆大门正对着市政中心正门入口，而法轮功学员设立的义务交工点就设在图书馆地面一层临窗一角。2018年8月14日这天，12个人来到法轮功义务交工班，他们当中有英国人孟加拉裔女士，来自香港在伦敦生活40年的80岁华人女士，马来西亚华人和美籍华裔女士等，其中有第一次来学工的，也有7年来一直坚持来参加集体练功的。
在省路易民众文化节体验祥和的法轮功功法。2018年8月17日至19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森林公园举办的世博遗址文化节，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展位前派发资料演示功法，来往的人们被这优美祥和的功法所吸引，一些人走上前来了解情况或当场学练法轮功，有的人在学练功法的过程中感到手心有很强大的能量在流动，还有人在练完功后表示感觉很舒服。
印尼国庆日，法轮功学员巴丹岛大游行。2018年8月17号是印尼的国庆日，也是印尼法轮功学员在巴丹岛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前夕，学员们在最大的海滨游乐园游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丰富多彩的游行队伍和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8月17号下午3点半，法轮功学员在海滨游乐园开始游行，队伍分成三个方阵，第一个方阵是练功队伍，第二个方阵是穿着金黄色服装的腰鼓队，第三个方阵是天国乐团。很多身穿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则向路人派发真相资料和精致的手折莲花，告诉人们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带给人们希望和生命的美好。
由新天鹅堡大陆游客被法轮功吸引，哇，他们打坐打得真好，昨天在纽伦堡看到他们了。在德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新天鹅堡，当中国大陆游客路过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的地点的时候，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说，这边也有法轮功啊，法轮功到处都是。来自巴伐利亚的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会在新天鹅堡举办一次信息日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传递信息，告诉人们有关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最近两次是在2018年7月8号和8月15号。
宁尼苏达州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想真相。在美国宁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夏季的每个周末都有一个热闹的农贸市场。宁尼苏达州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几年中每年都会到这里的农贸市场展示功法，他们在那里练功，并向有兴趣的学工的人提供免费交工。2018年8月的前两个周末，他们的功法展示格外受欢迎，很多人拿了法轮功真相传单资料，甚至供不应求。
爱尔兰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8年8月18号，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都柏林市中心的格拉夫顿大街集体练功弘法及讲真相活动。法轮功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以及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大量民众驻足观看， 很多人听说如此祥和的功法在中国大陆受到打压，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迫害而感到震惊，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丹尼尔和艾路易斯是两位高中生，他们明年考大学，艾路易斯打算学护理，丹尼尔想学影视和媒体专业。两人在听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立即签名表示支持制止迫害。
第二届印语法会在纽约曼哈顿举行。2018年8月25号，第二届印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美国东部地区在西方社会长大，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一堂，十几位学员登台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经历考验、心性升华的体会。托马斯是位来自加州的美籍华裔，他小时候就跟着家人得法，但自己并不是很明白怎么遵照法轮大法来修炼。长大成人后，他渐渐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他分享了自己如何克服各种执着，来到纽约参与正式法的项目。多位学员都谈到在媒体工作中遇到的心性观。莫莉娜讲了她如何克服那种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也不被认可和感激的感觉，并去掉对同修的怨恨。卢克索分享了他之前的负面思想如何在同修中造成了隔阂，当他意识到并改变了想法后，大家的关系变得和睦了。
台湾学子夏令营近百人学练法轮功，2018年8月17号到19号，来自全台各大专院校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们在台中市中心大学联合举办了2018年夏令营，让更多的年轻学子能够透过丰富精彩的活动接触认识法轮大法，并从各种角度体验真善忍的内涵，将其实践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很多青年学子们表示收获满满，认为这个环境是一块净土，能够重新省思自己，是这个暑假最充实的三天。在三天两夜的营期中，近百位青年学子共同学练法轮功，欣赏戏剧影片，聆听专题演讲，参与团康活动、RPG 角色扮演、闯关游戏，并且欣赏了正统的音乐舞蹈表演。在这些精心策划的静动态活动当中，提升了对生命的认识，开展积极与正向的人生态度。
迫害法轮功是死路，明白真相是生路。作者初衷。人生之路从结果看，可以分为死路和生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欲化人行善积德，顺应天理而为，前途光明，生命久远。中共摧毁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编造出反天地神佛的党文化，败坏人心与正念，目的是堵死生路，走向生命的绝路死路。这一点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2018年3月11号的明慧网报道，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贵州多个警察遭恶报。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孙庆海，1.7米的个子，科长，1999年720后追随中共枪石一伙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组织绑架法轮功学员，有法轮功学员请求他放过自己的家人。他说，我怎么会放过他？我连我舅妈都不放过，上面不放过我，我就不放过他。他的舅妈在绵平县居住，一直坚定地修炼法轮功，但是在孙庆海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反对他舅妈练法轮功，致使他舅妈在极度精神压力下含冤离世。有法轮功学员告诫他做事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他说，收拾法轮功学员，我怎么做都是对的。2014年至2015年间，有法轮功学员见到孙庆海，只见他人又黑又瘦小，没有往日的样子。再后来就听到他患肺癌不治身亡的消息。北平，贵州省三会县公安局刑侦队长，2006年8月2号在剑河县曾参与绑架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周建忠，后于8月下旬又参与了绑架凯里市法轮功学员陈国兰。当时凯里市公安局董一峰、刘新武都在场，他们不说话， 只有北平穷凶极恶地打陈国兰。陈国兰提醒他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否则要遭报的。但北平扬言，我不怕报。事后北平遭恶报，殃及家人，其儿子在十月中旬被六人持刀将其四肢神经多处砍断，在凯里医院动手术医治。后来其妻子到凯里办事，回家的路上在瓦寨翻车不治身亡。北平在2008年前也因癌症医治无效死亡，才40多岁。因消息封锁，具体是什么癌症暂不得而知，但这是在凯里三会公安部门都是避而不谈的机密。在中共党文化的洗脑毒害下，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自认为由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密令撑腰，完全一副流氓无赖的邪恶面孔，迫害起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毫不手软，还口出狂言，结果报应来时，不仅自身遭报，还祸及妻子及家人。与之相反，今年8月10号的明慧网有篇文章《正义的家属们》，讲述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得福报的感人实例，在此摘录部分章节与读者共分享。不离不弃的陪伴。法轮功学员明宇的丈夫老刘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从妻子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美好。他的妻子修大法前年纪轻轻多病缠身，被病痛折磨的性格极端，脾气暴躁，搞得家庭不和睦，一家人生活的都不愉快。妻子修大法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单位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公司和局里的先进生产者，在家庭中尊老爱幼，任劳任怨，赢得了邻里和亲朋的称赞。老刘亲眼目睹了妻子修大法后的巨大变化，认定了法轮功是一个祛病健身有奇效，能让人道德升华的好功法。所以从妻子修炼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都默默地支持妻子，不离不弃，相伴至今。特别从99年大法被江氏集团残酷打压以来，老刘的正义和坚强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明宇要去北京上访，走时怕丈夫担心没打招呼，她进京后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丈夫，丈夫听后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只是关切地问她身上带的钱够用吗，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早点回家。明宇第二次进京上访，被当地警察劫持回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个多月，期间老刘每星期都要去看守所送东西打听情况。那个负责传送东西的狱警一次很感慨地对明宇说，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从来也没有见过像你丈夫这么好的家属，你回家后一定要好好待他啊。2个月后，明宇又被拉到了派出所，半个多月，老刘每天晚上，因为他白天上班，老刘每天晚上都要去派出所看望，在铁栏门外望着妻子关切地问，他们打你没有，吃饱饭了，自己好好保重，给了难中妻子很大的鼓舞。后来明宇又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老刘开车拉着七弟和七妹4次去500多里外的劳教所探望，每次见面都是嘱咐明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好好活着，全家人都盼望能早日回家。所里的警察也曾说过，这样的家属很少见。这些年明宇多次被抓捕，每次老刘知道后都是第一时间和家人去找人要人，减轻了妻子受迫害的程度。2015年，明宇依法以实名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后诉状被退回本地，警察指派明宇原单位的人员到明宇家询问此事。老刘表情严肃，口气坚定地对来人说，是我叫他写的，你去告诉警察，有什么事找我，不要再找他。来人听后一脸的尴尬，什么话也没有再说，悄悄地走了。回去后告诉领导说，以后再也不去明宇家去讨无趣了，她丈夫太护她了。从那以后，单位真的再也没有找过明宇。一次单位电话通知老刘去交党费，他去单位后却写了退党申请书，在场的2名同事也一同写了退党申请书，他在大家庭中还带头签名举报江泽民。 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中，老刘承受了身心的巨大痛苦，但他从没有一句怨言和不满的话。曾有不怀好意的人几次劝他和妻子离婚，他都以沉默回敬了对方。后来明宇得知此事，问他，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跟我遭受那么大的痛苦呢？老刘认真地说，你又没做错什么，在你痛苦的时候我要再离开你，我还是个人吗？夫妻就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近年来，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严酷，无论使人怎样难听的语言刺激，老刘对秀大法的妻子一直深信不疑，不离不弃，以他的忠诚和正义关心呵护着妻子，相伴妻子一路走来。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丈夫。保护大法弟子的好村官。老郭是法轮功学员小林的哥哥，在村里担任村支书多年，他是一个敢说敢为、富有正义感的一名好村官。他虽然不修炼法轮大法，但这些年他看到妹妹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看到村里几名法轮功学员的良好表现，他相信大法一定是个好法。他也深知中共的假恶斗、邪恶本性，得知这些年来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被迫害得那么严重，他心里很是不忍，但又无能为力。但他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行使他的权利。这些年镇派出所的警察也多次去他村里妄图抓捕法轮功学员，郭书记知道后都是想办法拖延时间，争取把消息传出去，每次都智慧地保护了这些法轮功学员，使邪恶迫害的阴谋没能得逞。一次派出所的警察又去了他村抓人，因为每次抓捕计划都落空，这次他们没有通知大队干部，而是直接闯入被抓的学员家中，把人抓走拖上了车。老郭得知消息后急忙放下手中的事情，跑步赶到了警车跟前，气喘吁吁地直视着那些警察，用很严肃的口气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村民，对他的安全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也不和我打声招呼就私自把人抓走了，这叫干什么？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我们村公认的好人，从来都不做违法乱纪的坏事，你们抓这些好人干什么？把能耐用在抓那些真正犯罪的坏人身上多好。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从车上拉下了那个被抓的学员，并安慰他，不用害怕，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有什么事我来承担，你赶快回家去吧。这个学员听了他的话，感激地看了书记一眼，快步地回了家。一旁的几个警察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眼睁睁地看着抓到手的人就这样被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村官轻易地放走了。他们无奈地上车走了。村民们得知此事后都敬佩郭书记的正直坦荡，也都更加信任这个小父母官了。因为老郭相信法轮功，多次帮助法轮功学员化险为夷，他也得了福报，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几年前家里建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真是沾了大法的光啊。从反对到永远的支持。老王的妻子是一名法轮功学员，退休前在单位是一个工作出色的女能人，在家里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强势女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发火，夫妻争吵不断，关系不融洽，都过得很累很苦。妻子修大法后，暴躁的脾气变得温和了，得理不让人的歧视也不见了，成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好妻子，老王看在眼里，喜在心底。可是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老王受谎言的毒害，加之妻子几次进京上访被抓捕迫害，他对大法的态度完全变了，坚决不同意妻子修炼了，几次阻止不成，对妻子又骂又打，但他妻子始终以一颗平和的心面对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毫不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王发现妻子修炼法轮功的心更加坚定，对自己和女儿问寒问暖，非常的关心，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人也越来越年轻有气质，和亲朋好友们关系融洽，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称赞，而且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顺和。面对这真实的一切，老王完全清醒了，再也不反对妻子修大法了，开始默默地支持妻子修炼了，也相信大法了。
后来他家中发生了几件神奇的事情，使老王更加相信大法不一般了，也又默默地支持妻子修炼，变成了全力的支持。他主动承担了做饭等多项家务活动，让妻子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大法的事情。晚上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主动地陪伴妻子外出做大法的事情，有时陪伴在妻子身边给观察周围的环境，有时和妻子前后拉开一点距离，看护着妻子，不让坏人趁机迫害。一天晚上，妻子贴真相不干胶时，被一个70多岁的老人看见了，他跟踪了一段路。老王看到后快步追了上去，挡在了那人面前，一声不吭，两眼很严厉地瞪着他。那人一看来者不善，吓得赶快掉头离开了，使妻子避免了被迫害的事情。妻子无论干什么大法的事，老王都是主动的帮忙。他几次认真地对妻子说，大法这么好，你修炼，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老王对大法师父也是很尊敬，这些年来每当家中买了新鲜的水果或家中做了什么好吃的饭，他都会先拿到师父的法像前恭敬地供上，然后再让家人吃。这些都是我做的。一天，国保警察和派出所警察开着几辆警车闯到法轮功学员小梅家。当时小梅和丈夫都在家中，听到急促的砸门声，小梅机智地从另一个门逃脱了。当时家中摆放了很多没有做完的法轮功资料，警察像土匪一样砸开了门，一窝蜂似的涌进来，见到这么多的法轮功资料，像红了眼似的到处寻找小梅，把家里翻了个遍，抢走了不少私人物品，并把小梅的丈夫抓走了。人被抓到了拘留所，警察提审了几次，要他交代这些法轮大法资料是谁做的，谁给进的耗材，资料做好后都给谁等问题。小梅丈夫面对气势汹汹的警察，每次都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警察问他是否也修炼，他很干脆地回答不修炼。问他不修炼为什么也要做这些东西，他很严肃认真地告诉警察，因为他从自己妻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了不起，他的妻子修大法后变成了人人夸奖的好人，在家里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孝顺媳妇，身体健康，多年也不生病，家里家外一把手，家庭温馨和睦。他告诉警察，他做资料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也能学大法做好人。好人越多越好，能使社会稳定，家庭幸福，难道这还有罪吗？话说得很实在，有理有据，令那些提审的警察也无话可说。几次提审也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把他非法关押了几天，无条件地放回了家。在拘留所非法关押期间，小梅的丈夫被逼被监规穿马甲，他一概拒绝，告诉狱警，我又没有犯法，不是犯人，这些东西我不会认可的。他的一身正气，连那里的犯人们都很敬重他，那个地痞牢头对他都很客气，告诉监视的所有人，谁也不准欺负这个大哥，他是一个真正值得让人尊敬的好人。小梅的丈夫这些年来一直非常支持小梅修炼大法，平时自己家中用钱很节省，从不乱花一分钱，但用在大法上很是舍得。他还帮助妻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任劳任怨，从没有一句怨言。一反一正的事例可以看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死路，明白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是生路，生命有美好未来。共产党处心积虑地大搞各种政治运动，摧毁正统文化，破坏人心，破坏天理，变异人心与思维，是有惊天阴谋的。阅读过《九品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本书的读者，就会看到中共邪灵毁灭人类的惊天大阴谋。历史上迫害神佛与修炼人都没有好下场，但中共邪党却偏偏蛊惑人，把迫害法轮功当成正常的工作，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追求所谓的人间幸福。殊不知这是真正在作恶，罪恶大如天，甚至恶贯穷宇。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这么大的罪业如何还得起？只能是被打入无生之门，生命彻底的销毁。这是中共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中共在害人， 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救人，一边是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做尽坏事的绝路，一边是用点心了解真相，做出选择，就是光明大道的生路。可贵的中国人，您的选择是什么？
给好人安上非法罪名的非法者的非法表现，作者飞瀑。1999年7月22号，中共开动所有媒体连篇累牍地诬陷法轮功，栽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这是中共对待异己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一贯表现。这一非法的定性被中共已经沿用了19年。要想将一个遵纪守法的群体当成非法组织去镇压，参与迫害的所有中共人员就必然违背法律去进行非法的迫害。我们看一看2018年7月22号，中共诬陷法轮功为非法组织19周年的日子里，法轮大法明慧网在这一天的报道中所报道的中共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都是怎样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公安绑架钻锁为了钱。在文章《一句真心话》，合肥市杭霞女士被非法庭审中说，2017年11月22号，安徽省合肥市皖江场法轮大法学员杭霞到瑶海公园散步，被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带到路边的警车上，说有人举报他。车子开到七里塘派出所，警察搜走杭霞家里的钥匙，非法到杭霞家抄家。说起举报的内容，直到开庭时人们才明白，原来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在文章黑龙江依兰县法院预谋非法庭审14位法轮功学员中，提到佳木斯市华川县法轮功学员施凤兰被依兰县公安局与华川县公安局去家中绑架时，他家里的门锁都被他们强行钻坏。中共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有什么借口？法轮功学员说一句法轮大法好都能成为被绑架的借口，这该有多荒唐？再看看警察绑架起法轮功学员来，真像土匪一般钻锁破门肆意抢劫，那么是什么力量诱使这些警察为中共卖命呢？综合消息上有一条消息给出了答案。这条消息说，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杨玉刚自己说，他抓法轮功学员就是为了钱，可以从家属那儿压榨钱财，抄家时法轮功学员家的钱财物也可以顺手牵羊拿走。检察官，你是共产党员吗？刚才提到的因一句法轮大法好遭绑架的杭霞被瑶海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家属为他聘请了北京律师，律师两次到合肥，瑶海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刘文两次拒绝北京律师阅卷，并且每次都问律师是不是共产党员，当律师回答不是时，他站起来就赶律师走。检察官为何那么看重为杭霞辩护的律师是不是共产党员？从公正的角度上讲，律师最好是无党派人士，特别是涉及到信仰这一类案件，律师要是中共党员的话，就很难为其所代理的当事人做公正的辩护了。因此检察官要求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必须是中共党员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以往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中，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堂堂正正地申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法官与检察官回避，其理由很简单，中共是无神论，而法轮功学员都是信仰神佛的，法官与检察官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就根本做不到公正的审判。而如今当检察官一听律师不是中共党员时，竟然赶律师走，检察官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检察官已经做好在法庭上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起诉了。法官，他是境外势力，就是没有法律依据。杭霞一案中，家人被逼辞退了为杭霞准备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后，又为他聘请了广东律师，可是当这个律师去法院阅卷时，法官竟然叫来三个法警说把他抓起来，他是境外势力。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剥夺高级工程师请律师的权利中讲，2018年3月17号，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金燕 在与路人交谈时涉及到法轮功问题，被举报后遭绑架，后又被非法起诉到朝阳区法院。7月20号，金燕家人聘请的律师到法院递交代理手续，法官拒绝接收，其理由是律师必须提供律师所在地司法局开具的书面备案登记证明，可是这样的登记证明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律师经过多方沟通后对法官说，你所要这样的证明，拒绝接收律师的手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该法官竟然脱口而出，就是没有法律依据，你别跟我较这个真儿。这是什么法官？怎么拿没有法律依据当真理了？这么理直气壮，你法官怎么能没有法律依据呢？没有法律依据的审判不是非法审判是什么？杭嘉一案的法官更是蛮不讲理，律师到法院阅卷不应该吗？不阅卷怎么为当事人辩护？可是此案的法官竟然血口喷人，把他抓起来，他是境外势力。在对以上案例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全部都是非法的。从警察的绑架、检察官的起诉到法官的审判，每一个环节都在违背法律。公检法等部门联合起来非法的运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迫害链条。而且这样的迫害历时19年，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为了将好人打成坏人，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这种对好人持续19年而不停止的迫害，将中共自己非法的本质暴露无遗。
酷暑盛夏救人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6月中旬以来，我们地区久旱不雨，高温一直在37度以上。据有关部门报道，这是近70年来持续高温时间最长、日夜温度都最高的时期。气象台经常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而中午室外温度则高达50度以上，真是骄阳似火。人们似乎生活在火炉上，几乎快要窒息了。然而大法弟子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使命，不畏酷暑走出去救人，在不同的人群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效果甚佳。下面简述2、3事和大家分享。一天上午，同修 A 在行走路上遇见一大女孩带着一小女孩在同道上行驶，于是同修 A 主动上前与大女孩交谈，得知大女孩是小女孩的姐姐，湖北随州人，某大三学生，暑期带着妹妹到所在地参观旅游。同修 A 对大学生说，随州是个好地方，炎帝的故乡，还有世界八大奇观之一的曾侯乙编钟。此时大学生有声有色地讲述家乡感人故事。我们随州是炎帝的故乡，每年都要举办祭奠炎帝节，海内外都来很多人纪念我们的老祖宗。我们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享誉全球。大学生还邀请同修 A 有机会去随州参观旅游。同修 A 高兴地说，谢谢你的邀请，谢谢你的介绍，有机会一定去，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而自豪。现在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来，历次运动整死无辜民众8000万，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破坏殆尽，不尊重祖先，宣扬西来幽灵马列，背叛祖先，背叛民族，成为历史的罪魁祸首。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不治天治。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断面上金线6个赫赫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科院地质专家曾多次去考证，证实是天然形成，矿石罕见。现在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是否入过中共的党团队？如加入赶快退出，今后天要灭之时你可平安， 否则就会成为党的陪葬品。大学生一听，立刻表态，坚决退出自己加入的团队组织。就这样，同修 A 帮大学生起了个化名，退出了加入的团队组织。大学生连连说谢谢，真是世人在清醒，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可喜可贺。又一天中午，同修 AB 来到所在地某一旅游点，遇见了两位老人和一女青年。于是同修 B 主动与一女性老人交谈，称赞老人银发灰灰，很有气质，边走边谈。同修 A 与另一老人交谈，得知他们一家是陕西西安人，老两口都是70岁的人，退休干部，女青年是他们的女儿，带他们老两口专程到此地参观旅游。同修 A 说，西安是个好地方，自己曾经在西安上过学，对古都西安印象良好，那里是13个半朝代的古都，中华民族的盛唐就在西安建都，古城长安，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当时中华民族是万国来朝的地方，对中华民族多么敬畏。西安名胜古迹多，闻名的大小雁塔、钟楼、碑林、护城河，举世闻名的兵马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自豪。陕西黄帝县是黄帝的故乡，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称炎黄子孙，而中共篡权后破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忘恩负祖，另搞一套，宣扬马列，大搞无神论、斗争哲学，鼓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向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无存了，无道德可言，兄弟反仇、父子相杀，没有了人性的社会。现在物价飞涨，空气、水的污染，食品无安全可言，毒大米、毒奶粉、毒注射疫苗等等，人们无生存的环境和条件，真可谓水深火热之中，无安全感，警匪一家，罪恶当世，欺压善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的政党政府是岌岌可危的。于是同修 A 告诉老人，现在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中共执政几十年来坏事做多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到了人不知天治的时候，只有远离中共才有平安，才能吉祥，才有未来，否则就会与他一同遭殃，成为他的陪葬品。长者听后立即表示退出加入党团队组织，随后女青年也高兴地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就这样，一家三口全都退出了自己所加入的协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临别时，长者紧紧握住同修的手，致谢告别。同修们也为这家明白真相而高兴。再有一次，三位同修来到一旅游点，看到一女青年在欣赏美景，于是同修 A 主动上前与其交谈，得知其是上海人，教师职业，利用暑假参观旅游。于是同修自然地与其交谈原上海市长陈良儒犯罪情况。女教师说，陈只是套用社保经济40多个亿，比他更多的还有呢。同修 A 说，是的，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是个大贪犯，据说多少多少亿。女教师抱怨，多少年都没有涨工资，可是物价高涨，人们生活水平处在贫困线上。同修 A 说，是啊，中共不是个好东西，坏事做绝，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天灭中共，如果是他一员就要遭殃，如果退出就可平安，老百姓图个什么呀？图个平安吉祥，危难来时命能保。作为你一个个体人来讲，社会没有你照样转动，单位没有你照样转，而家庭里没有你就不行，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 责任重大，所以个人生命健康是最重要的。女教师点点头认可。此时同修 A 问他入过协党组织吗？答入过，那就赶紧退出吧。女教师说好，于是同修 A 帮他起了个化名，退了协党团队。他连连说谢谢。后记，尽管近来所在地持续高温，可是很多大法弟子顶着炎炎烈日到人群中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三五成群，每次三退人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当看到这些三退名单，总是乐呵呵的，真正体会到师尊讲的吃苦当成乐，红颜苦其心志的深刻的内涵。8月9号上午，三位同修在一公交车站旁讲真相时，发现车站旁边一棵树叶上有三朵圣洁的油檀婆罗花开放。三位同修非常惊喜激动，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鼓励我们。谢谢师尊，弟子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主师正法，救度众生，努力再努力，精进再精进，不负使命，兑现誓约，像神圣的优檀婆罗花那样纯洁无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再次谢谢师父，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反过来看问题，才能救了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某同修因丈夫外遇的事和丈夫激烈争吵，愤恨难平之后，被旧势力抓住了借口，拖走了人皮。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脱口而出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放不下这点事，圆满了还能把你丈夫带走啊？回头想想真是惭愧，争斗心还是没去掉，一遇到事就反映出来了，这不是在指责同修吗？这里就事论事，不针对哪个人，没有一点指责同修的意思，只是借此事谈一点修炼体悟。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讲，人类过去就是这样存在的，兵争天下，王者治国，就这么一路过来的，没有正理，所有的一切都是反的，就是因为它是反的，才能使人修炼，让你在这个反中正面看问题，让你把坏当成好，当然不能干扰这层空间的状态，不能有意干违反世人常理的坏事，修自己，把你认为的自己的痛苦、感情的冲击、心性干扰等这些事当成好事，你把自己的这些痛苦啊，你自己的磨难啊，都当作是坏事，那就是常人。痛苦是偿还业债，不顺心的事会使心性提高，作为常人来讲，其实也是这个理，都是在消业，消去业了，有一个好下一生，只是人不明白。作为修炼人，消去业力，修炼中心性提高上来了，最后圆满。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这是最基本法理，最基本的。师父把法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反过来看问题呢？就是因为人类社会是反的，旧势力安排了一个反理的世界，那么把这个反理反过来，那就是正理了，就是用正理看问题了。为什么学法的时候什么都明白了，可真遇到实际问题时就不那么容易做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习惯于按照人的理认识问题，加上我们还有业力，有不好的观念，有执着，有旧势力及外来信息的干扰，有的还有复原神的干扰等等，他们在拼命地阻拦着，干扰主元神起作用， 操纵身边，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我们主义势强，按照大法去做的过程，就是用正理消灭他们的过程，就是我们修炼提高救众生的过程。从法中知道，旧势力对包括大法弟子在内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每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我们修炼的环境，这是凡理。那么我们遇事能用大法的法理认识问题，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为众生得救着想，这就是反过来看问题了，就是正理。有这么个势力交流文章，师父点悟我去掉对情强烈的执着中，讲了他的丈夫在他们的三个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却有了外遇，令他怨恨不已。就在他愤怒的时候，慈悲的师尊打开我的记忆，下世之前旧势力安排我们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得法，于是先生将得法的机会让给了我，并且承诺在关键时刻要扮演反面角色，督促我精进而不会沉迷在人间的情中。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受到先生在做这个决定时的无私。原来师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人间的理都是反的，这个事理很说明问题。按照人的理看，她的丈夫没人性，道德败坏，可你想修炼就得反过来看问题，用正理认识，你才能修炼，才能提高。而且在高层次看事实的真相，那些我们在迷中看到或遇到的一些令我们愤恨不已的事，都是为了我们修炼提高而刻意安排的，还那样的感人。可是什么都看到了，就破了迷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难直接提高了。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让人变坏，让社会道德沦丧，来以此给大法弟子提供修炼环境，引诱你顺流而下。我们得了大法，大法把宇宙的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正法修炼的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不迷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旧势力导演的戏，看到的人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演员，包括自己的亲人，听到的都是旧势力给他们写好的台词。我们要做的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遇到问题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反过来看问题，那就是在不承认，在否定旧势力对我们的安排，在放下人的情、人的执着，在从人中走出来，同时正念否定解体旧势力对众生的败坏安排，救度众生，尤其是直接就是我们的亲人的众生，因为他们与我们的缘分最大，善待众生，宽宏大量的原谅他们的过错，因为他们也是旧势力安排下的受害者。正念解体旧势力，把他们变坏的安排，真诚的期望他们能做一个符合传统道德的好人。我们的慈悲会让他们直接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他们就会认同大法，就会得救。他们明白的一面和他们背后的无量众生都会无限的感恩大法救度了他们。如果我们不能用正理认识问题，也是用人的凡理认识问题，那就是以恶治恶，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就可能毁了他们，就可能使他们不认同大法，不认同大法弟子。而且旧势力要是以我们中的谁总是不能反过来看问题，总是向外找，与他们中的什么人长期有矛盾难以提高为借口，拖走了谁的人品，那么那个什么人在客观上也等于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那也是罪，因为我们没在法上修好，没做好，而让他们有罪，真愧对他们呀。要知道他们今世转生成为我们的亲人，可能就是知道我们在今世会成为大法弟子，自己能得救的把握最大， 而且还想能有机会为大法弟子的提高做点贡献呢。所以我们遇事能不能反过来看问题，决定了我们能不能修好做好，直接关乎了众生的安危。站在法上看问题，放下人心，放下人理，为众生得救着想，亲人会感谢我们，众生会感谢我们。现有层次的一点修炼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删除微信等软件的思考，大陆大法弟子现在明会上几乎每天都有同修在分享自己对删除微信等软件的认识，大家都认识得很好。那么我也想把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切磋。作为我个人来讲，在这个问题上修得不够扎实，那天自己正在微信上转发同修的真相文章，有同修提示看通知，打开明慧网，首先看到明慧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当时就觉得应该无条件的遵从，马上在微信中通知，以后有事打电话就按明慧要求把微信删除了。可是隔了一天又觉得不妥，实际是干扰，想万一有人没有自己的电话怎么办，就拿了旧手机重新登录微信，在微信上通知以后有事电话联系，没有本人电话号码的请往本人索取，恭候三日。在这期间时不时还看看有没有人问自己要电话号码，顺便就又开始画微信，自己还欺骗自己只是看看题目而已。可是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手上忽然出现一只黑的像墨一样的狗，有馒头大小，我赶紧把它搓掉以为没事了。可是一会儿又从旁边跳过一只那样的小狗，有大枣那么大，我赶紧搓，可是搓掉这只，从指缝里又钻出一只来，有球大小，我急了似的赶紧搓，搓掉四五只才停下来。醒来知道是师父在点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修得拖泥带水了。打开旧手机看看，根本就没有人问自己要电话号码，于是把微信删除，手机关机，取出电池。后来在和同修的切磋中，同修提到怎么看待删除微信这个问题，暂且不说它给整体带来的安全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它放在能否跟上正法进程上来看待。如果这是整个正法进程推到这一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能不能配合这个正法的要求跟上这个进程。如果这些软件是正法中要淘汰的生命，我们大法弟子还坚持抓住它不放，那么这个正法进程怎么往前推进。我知道在删除过程中有些同修提到没有微信就无法工作，无法生活，没法开展自己的业务等等等等理由，也有的说自己不画微信只是为了打微信电话可以节省电话费等。同修找出很多自己不能或可以不用删除这些软件的理由，希望自己能够是特殊的那个可以例外，却忘了明慧通知中说的，不论您身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其他国家地区，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这是为了您自身同修大法项目和周围其他人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同修的借口不由得让我们思考，当年我们去北京天安门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了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等等。今天这些借口，这些软件已经到了离开它就不能生活的地步，它们控制我们到这种程度，这还不可怕吗？而且这些软件的背后都是首先为携档服务的腾讯、QQ、微信和云端服务，或可能被胁迫为携档服务的 Skype，当然也可能是他投怀送抱、自我阉割、主动配合协党的。那么我们不放手他，是不是为协党的苟延残喘输送能量？我们能带着这些生命和对这些生命的认可去圆满吗？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提到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在欧洲神韵卖票，一个是神韵早期招舞蹈演员的问题。我把师父有关讲法公录如下。在欧洲我还说了，我说原来要大家来参与，就想给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树立威德，建立自己修炼的这个好的基础，提高上来。可是我们很多学员没重视，当发现了想要参与，知道这件事情重大的时候，票已经很好卖了，通过广告，通过网络的媒体就可以把它卖了。所以你想参与呢，又没机会了。修炼就是这样，不等人呐。这个我也深有体会。神韵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神韵的认识也不足，说这个孩子跳舞完了干啥？他没想到师父用人不能说用完就完呢，我得考虑这孩子的前程，我办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小孩啊，那个家长当初都不愿意送，舍不得。可是舍不得呢，那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正出功夫的时候软度又好，舍不得。等到十四五岁一看这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顶嘴跟你干了，一看这不行了，赶快送上山去。可是呢，这孩子已经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我这深有体会呀。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两件事呢？我们来看看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师父让学员卖神韵的票，是为了给学员树立威德，可又不能明说，学员就不去重视。等到看到这件事的意义伟大时，再想参与，已经时过境迁。学员的取舍的标准是这件事对自己修炼意义的伟大和树立威德的好机会，想到的是自己的修炼，而不是师父和正法。第二件事是，当神韵需要人时，我们家长同修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孩子跳完舞怎么办？他的取舍标准是孩子的未来，而不是大法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作为我们自身，可能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正法中，奉献自己，可是需要自己的孩子付出时，我们却在用人心衡量了。通过这两件事，我能看到的是，我们修炼人很多时候总是用自己的认识观念来对待师父要求我们所做的，用自己的观念来取舍师父要求的给予的，这要还是不要，这做还是不做，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或者说白了，是在用人心度量佛心，忘了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换个角度说，我们认可的就要，不认可的就不要，这不是在用正法来圆融自己想要的吗？而不是无条件的圆融正法中的要求和师父所要的。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在这一点上，我们这和旧势力又有多少区别呢？这是不是对师父的不敬和对正法的阻碍吗？甚至是犯罪呢？ 当然，师父不会和我们计较，师父看我们生命的本质，作为生命的本质，本性，我们会这样，敢这样吗？那么我们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能主导自己，不能对这些后天的观念正法呢？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于微信等这些软件的删除，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用人心对待正法，用人心取舍呢？那是本能的、本性的自己吗？大法所造就的、为师父正法而来的生命的本质吗？当然不是，这是站在正法中看这件事情。即便按照修炼来说，如果这是我们在走向最后的圆满中、回归本性中必须要过的一个关，必须脱掉的一个由外星生命嫁给我们的壳，而且这个壳最终还是为邪恶迫害正法所用的，我们过还是不过这个关呢？脱不脱这层壳呢？甚至还有同修狡辩说，那只是明慧通知，没有这么严重。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师父的话振聋发聩，希望同修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上来，与同修共勉吧。以上的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再去妒忌心。去年五月，我写了一篇也谈修续不易察觉到的妒忌心，与同修交流，到今天已经一年多了。再总结一下我去妒忌心执着的新的体会与同修交流。师父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转法轮。所以我对妒忌心也是很认真的对待，不希望自己有这个不好的执着心，经常看看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有这个执着，发现就修去它。前几天，本是一位同修来到我地社区学法典，将几位同修一个个的批评了一顿。从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同修们的一些不足之处，都口气高扬地讲了出来，语气强硬，不容人分辨。因为这位同修七八年来在佛教中与那些出家人走得很近，把大量的钱捐献给庙里，买佛教的书散发，说是弘扬佛教知识，买鱼放生，做一些佛教的有为之事，说是积德等，也在同修中传佛教的书，因不被同修接受而不高兴。几年前同修还劝解他不能这样做，他也不听，同修看看劝说无效，也就渐渐疏远了他。劝善劝善，不听也就不再执着别人的执着了。这次来到我家也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牙齿不好是因为不修口造成的，身体瘦不胖是因为我心胸狭小敏感造成的，又将我这修炼十几年来说的做的一些不足之处都一一数落，说我十分可笑等等。在他讲话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听，心里在想，这是去我什么执着心呢？这几年来这位同修一直这样，又是为什么呢？当他准备要说其他同修的不足时，我立即挥手打住他，不要说别人，我也不听，我不希望背后议论他人的短处缺点。他问我谁谁谁有什么缺点，我说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缺点和我自己的不足。若在以前，我是喜欢听同修说别人的，
虽然我自己不说，可有人在我面前议论别人时，我是喜欢听的。通过一年多的修炼，这个心淡了许多。师父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转法轮。师父的话提醒我不要议论他人为好，修口。这么多年的修炼虽然不是很精进，可是有一点我是做到的，那就是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既然这位同修来我家说了这些，我想肯定是有什么执着心需要我修去的，否则师父不会允许它发生的。妒忌心，我想到了这个执着，是的，看不到同修的优点长处，只看到同修的不足之处，错误之处，也记不住同修的优点长处，可是对同修的缺点不足之处记忆深刻，记忆犹深，十年谷子八年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说过我不足或者伤害过我的人更是这样。这种心即是妒忌心，也是怨恨心的暴露。我想到自己的这种执着心的形成，也与做长安时的屈辱生活经历有关。自己有执着，不是加强学法努力修取它，而是看同修的不足执着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心，同时用同修的执着消去了同修的优点，好像算术中的减法那样，把同修的威德用自己的一把标尺给无形的抹去了。这是多么不好的一颗执着心啊，强烈的妒忌心。同修修的好的一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同修还没有修去的一面，怎么能用这个表面来衡量别人呢？师父说，不是我们看不了微观下的东西，不是人没有这个本事，而是人天生就具备着这样一种本事，在一定微观下的东西它是可以看得到的。恰恰我们人有了这个物质空间的这双眼睛之后，就能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让人看不见，转法轮。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讲，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中了，这是宗教中历来讲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看也是有道理的，转法轮，受师父的讲法点化，这种心态是我被常人的假象所迷，这背后有常人的执着心支撑，看不到修炼的人都在大法中修炼，都被大法熔炼着，一切都在微观下发生着巨大的焕然一新的变化，而我们有时却用常人心对待。不管时间走了多久，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别人，看不到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着，这也是党文化的教育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在大陆的党文化教育中，分析文章、历史人物都是一成不变的观点，就针对某一位人，他的思想性格也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而看不到人与物是变化的、动态的，人的思想也是随着时间、地点、事件与其经历在发生着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党文化的教育和环境下，骨子里已经形成了这种僵化的思维，简单的对待身边的事情。修炼难啊，也就是被党文化的毒素侵蚀，自己还无法察觉，需要反复的摔摔打打才能悟到。正如师父说的，让你摔跟头从中悟到，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转法轮。还有一种妒忌，就是看到别人的优点，自己也就心生和他暗暗比较的心，不是说别人的坏话，不是拆别人的台，而是自己发奋努力，争取比别人还要好，还要出色，这也是一种攀比心、妒忌心，一种求名求利的虚荣心。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我要做比你做的还要好等等，这也是妒忌心。在我身上也有很明显的表现，只是以前还认为这很好，现在发现不对头。我们做什么一定要尽心尽力的、脚踏实地的去做，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自己的努力可不是与别人比较竞争，看到别人有什么能力，自己心生羡慕，为了迎来同样的掌声，自己也去做，而不去考虑自己的条件环境是否允许，更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认识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认识不到自己应该做什么等。看到有同修绘画，自己也去学绘画了，看到同修唱歌作曲，自己也就想学唱歌作曲了。 在工作中看到同事有什么技能，自己也就去学，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表现为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的样子。可是毕竟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人的特点也不同，别人能做到的自己未必也同样做到，时间一长回头一看，许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浅尝辄止。万事万物的生长自有其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属性的生长才是生命本性的自然展现，可不是为了与其他相比较才生长的。有大树的伟岸，也有小树的多姿，有春花的鲜艳，也有冬梅的孤傲。人也是一样的，我自有自己被师父造就的生命属性，也有师父给我安排的一条路，一个正法修炼的使命。走自己的路，秉承师父给我安排的三件事，努力精进的去做，这才是最好的。不是为了与别人比个高低，百花齐放，各展仙姿。这样一想也就心不外求了，淡泊生涯修炼路，不为掌声，而是自然而然。这样发现自己那种孤独寂寞的心态少了，没有了妒忌心，心淡泊了，也就不在意别人获得的掌声和鲜花了，也不在意自己有没有知音知己，不在意掌声和鲜花了，能自己坦然的安心安静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有没有人走进自己都无所谓了，自己就是一个自足而丰富的世界。在这样的心态下手捧大法经书时，心被无边的佛法充盈着，喜悦而快乐。
修炼体悟，对邪恶迫害现象所讲，作者一心。邪恶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常见的有病业、情、牢狱等几种形式，被迫害的原因众多。我分析了一下，大致是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人心长期没有修去，二是一些行为偏离或者是背离了师父的法。一，有些人心长期没有修去，导致严重病业。数字一，本地一位老年同修争斗心不去，尤其与子女相处时表现突出，经常激烈争吵，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个争斗心，但是一到关难就闯不过来，后来出来了病业，一度住医院，还是没有修去这个人心，几个月后无奈扔下人身撒手而去。数字二，一位年轻同修争斗心与利益心不去，出现严重病业，同修们帮他发正念，正念中发现了黑手在迫害他，清除了另外空间这些邪恶的迫害后，他一度短时间内剧痛消失，但是他仍然没有修去争斗心与利益之心，这些心大得甚至不能被话语触及，无奈在几年后也是失去了肉身。数字三，一位中年同修因争斗心不去，总是与其母亲闹心性，出现全身剧痛的严重病业，生不如死。他立即认识到了是自己的怨恨与争斗心不去导致了这个结果，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帮他发正念，正念中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其中之一是邪恶在他的空间场内放置了共产邪灵的镰刀斧头，这是导致他怨恨心的原因之一。两次正念后，此同修病业消失，并更注重实修自己了。二，邪恶利用情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一位同修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中，丈夫不往家拿钱，还有外遇，此同修碍于面子，实际就是求名的心，从来不承认有这种磨难，担心同修或者是亲友知道了被人耻笑，当听到丈夫与第三者亲密通话时，此同修短时间内暴瘦下来，可见这个情对他心性的搅扰作用是太大了，他还不悟，终于导致要离婚。我们见他时，他痛苦的不行，深受沉重打击的样子，但是此时他如实说出了他面临的问题，也找出了要面子的心，我们几个同修帮他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邪恶以帮他去人心为借口，对他进行干扰与迫害，制造了这一系列的磨难，参与迫害的几个黑手被清理掉，他很快平复了心态，丈夫也不提离婚的事了，亲友也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和对大法修炼人的赞美。 当然，遇到这些事情，并不一定非要把这些事说出来，说与不说不关键，关键是能把隐藏的人心找出来，修去人心，才是至关重要的。三，一些行为偏离或者是背离了师父的法导致的一些磨难。数字一，不注意手机安全。手机安全出问题的例子太多了，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与师父讲的法反着做，实际上是背离了师父的法。有同修说，你还怕一个手机？说实话，我不怕手机，但我敬重师父的法。师父不让我做的，我自有敬畏之心。如果每个大法修炼者都能想到背离师父的法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后果，生出一个畏字来，在修炼中会少出很多问题。有一个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当有同修给其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直接就出来阻挡，不让清理此同修的空间场。虽然把此同修的空间场暂时清理干净了，但因其仍不悔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行为，还是多次招致了邪恶的迫害，导致修炼状态不好。数字二，大陆地区大，协调大资料点的问题导致的迫害。师父和明慧网多次强调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可是一些地区偶有同修搞大资料点，提供给大面积的同修真相资料用，大资料点被破坏，相关同修被迫害的例子也很多。虽然做的是好事，但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也是导致被邪恶迫害的借口之一。近期我地区有一个大资料点被破坏，两位同修被绑架，当两位同修发正念时发现，迫害此两位同修的黑手不止一个，是很多。这些事写出来就是简单几句话，实际上发正念中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是非常凶险的。黑手与低灵是直接要害死大法修炼者的性命的，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真的很难想象是多么可怕。没有师父的加持，也很难迅速的在正念中清除掉这些邪恶生命。希望同修们能严格的以法为师，事事对照法，学好法向内找，修去人心，理智安全的做好三件事，走好修炼的路。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帮助同修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同修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去帮帮他，按说这话本身没什么不妥的，但毕竟我们都还有人心存在，在说帮别人的同时，很多时候无形中就把我认识的对，我修得好等人心参入其中，就容易使效果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有的人以帮助同修提高过关为名，在现阶段不注意安全到处走，甚至拉帮结伙宣扬自己，这就与我们的初衷相悖了，反倒干扰了同修的修炼。我个人觉得，在人间，因为修炼人之间同修一部大法，互相之间都有可修可以相互提醒因素，因为我们要修出为他的境界，那么当同修遇到事情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出手相帮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在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是什么，是高高在上般的，还是很谦卑的，这就能体现出修炼境界的不同。别看同修遇到难处过不去了，当我们遇到此事的时候，这本身也是我们自己的修炼内容的一部分，就看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如果我们真的能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心里真正的把自己和同修摆在同一层面上，共同把事情处理好，那我想是最好的，那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如果有先知先觉、嫉恶如仇、盛气凌人或度化对方等的态度， 那效果自然不好。此心不去，时间一长，反倒容易毁了自己。说到这里，我说说一次在发正念时看到的景象。我看到自己的功能到处清理邪恶，但感觉有些孤军深入，在茫茫广宇中，只有自己的功能在力战邪恶。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自己肯定有个地方不对劲了，因为清理邪恶不是哪一个修炼者自己的事情，而是全体同修甚至众神的分内之事。我为什么只看到自己的功能在起作用呢？我马上转变观念，我要和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当然包括在人间的修炼人，一起清理邪恶，直至邪恶全部除尽。此念一出，但见各种不同形象的神带着不同种类的功能一并出现，密密麻麻充满了天宇。不一会儿，那些邪恶已经全部除尽。由此我想到，在平时所遇到的事情，看上去是某位修炼人遇到的，其实都是针对整体来的，都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都应该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在法上严肃对待。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的，其实大法也在丰富你们的经验，造就着大法的精英。个人点滴体会，仅供参考。
达摩直履西归，作者大陆学员。达摩是印度高僧，南北朝时来中国传法，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在中国曾显神迹，渡过长江时并不坐船，在江岸折了一根芦苇，站在这根芦苇叶上飘然而过，留下了一苇渡江的传说。来到少林寺后，将一个天然石洞作为他入定修炼的地方，面对石壁盘膝静坐，整整打坐了9年，至今身影还留在石壁上。离开人间时，更是留下了直履西归的故事。达摩传法结束，化缘已毕，传法得人，后继有人之后，便端坐圆寂了，葬在熊耳山。在定陵寺为他修了佛塔，达摩圆寂，世所共知。然而东魏的一位使臣宋云，因是出使西域久而未归，对于达摩辞世的事一无所知。2年后，宋云从西域返回洛京，在途经葱岭的时候，迎见达摩，一手拄着禅杖，一手掂着一只履，也就是鞋子，身着僧衣，赤着双脚由东往西而来。两人相遇后，宋云认识达摩，急忙停步问道，您往哪儿去？达摩回答说，我往西天去。接着又说，你回京以后不要说见到了我，否则将有灾祸。两人道罢，各奔东西。宋云以为达摩给他说的是戏言，丝毫没有介意。回到京城以后，向皇帝复命交旨时，顺便提到了他途经葱岭遇见达摩的事情。谁知话音未落，东魏孝敬帝就发了火，怒斥宋云。人所共知，达摩死于雨门，葬于熊耳山，造塔定林寺，你怎么说在葱岭遇见了达摩？死人怎能复活？这分明是欺君骗朕，岂有此理？说罢便令垫脚侍卫把宋云扭出殿外，投入监狱。事隔数日之久，一天孝敬帝坐朝审议宋云欺君一案，将宋云传上殿，问道，你在葱岭遇见达摩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如实招来。宋云实话实说，皇上容禀，葱岭见达摩，师祖光着脚，一手拄锡杖，一手提支履，僧衣随风飘， 翩翩向西行，他说回西天不让我吭声，假若说出去，灾祸必报应，臣觉是戏言，顺便奏主君，如今从实说，句句都是真，不敢欺皇上，万望是非分。孝敬帝听了以后，半信半疑，真假难辨，无所适从。群臣们在殿脚下也是议论纷纷，有的说达摩在世，人所共知，哪有死人还阳魂，宋云犯的是欺君之罪，应当依法处置。有的说达摩西归，宋云见，监禁岂敢再欺天，既然真假是非难辨，可以开棺验证。孝敬帝采纳了后一条意见，命人将达摩墓挖开，开棺一看，竟是一具空棺，里面没有尸体，只剩一只鞋子。宋云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孝敬帝将定林寺改名为空相寺，以资纪念。现在少林寺碑廊内还有一块达摩直履西归像碑，上边刻有四句诗：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聪领剑，谁知直履去西天。达摩直履西归的神奇故事流传很广，历代游人留下不少赞颂诗词。明万历年间，金钟士在题达摩面壁的七言律诗中写道：渡江一苇浪花飞，九载家福作翠微，面壁已知僧入定，朝间亦是鸟忘机，无声色相俱成幻，有漏人天总误飞，何事宋云聪领剑，少林风雨唱西归。达摩是修行得道的高人，告诉宋云不要说见到了他，宋云不信，结果给自己招来几日牢狱之灾。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因为如此，给后人留下了达摩直履西归的神迹，丰富了中华文化。今天是历史的关键时刻，众多修炼人修到很高境界，知道了中共罪孽滔天，将被上天被众神佛淘汰销毁的历史定局，他们以慈悲之心站出来，救人于危难来临之前，让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要作为中共组织的一员被中共牵连而遭灾祸。当年宋云不信达摩告诫，受了几日牢狱之苦，而现在人们若不信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告诫，未来大难临头之际，可没有后悔药啊。资料来源传灯录等。
古代名医张婉福远望头顶之寿命。中国古代的中医是非常发达的，甚至达到令人啧舌的地步，有人可以通过骨头判断寿命，这是古代相术里面的东西，真正的中医也具备了这种能力。郎中柳芳的儿子柳登患重病，当时名医张婉福刚到四周任职，他与柳芳是老相识，柳芳前来祝贺，并向他陈述自己儿子的病情，希望老朋友能去给儿子治病。第二天张婉福一大早就等候着柳芳，柳芳急急忙忙来了，领着张婉福去看儿子柳登。他远远望着柳登的头顶说，他有这样的头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给柳登诊了一会儿脉，又说不错，他的寿数在80以上，于是留下数十字的药方，对柳登说不服这药也可以。后来柳登成为一般百姓，活到90岁。相术中有摸骨算命的手段，张婉福不用摸，看一眼就能知道，岂不是技高一筹。有人会提出一些疑问，那就是非正常死亡怎么办，会不会打乱这一切。其实一切都是一种安排，一旦安排好了，一般人很难改变的，所以那种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也就很少存在了。原文：柳芳为郎中，子登即重，
时名医张婉福出厨四周，与方古旧，方贺之，具言子病，为持故人一故也。张结旦侯方，方遂饮食灯，邀见灯鼎曰：“由此鼎骨何忧也？”因诊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方数十字，谓灯曰：“不服此以得。”后灯为庶子，年至九十。初有阳杂祖。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